好，弟兄姊妹平安。晚上回去有没有看这个资料？看资料的举手。哎呀，没有多少人看啊。要大部分时间啊，或者是很多预备性的东西，你要看资料的。啊，老师分享的时候，基本上是分享心中特别有触动的关键的地方。啊，其实就是说，虽然老师不一定能够做到。但是往往应当是点铁什么成金的，画龙什么点睛的，但是你这个龙还没画好，怎么点也点不出来的。所以说我们这个心理的预备非常什么重要。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和赞美，谢谢你在勇士中拣选我们，谢谢你在历史中裁判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舍命，谢谢你赐下你大能的圣灵，此时此刻就与我们同在，开我们的心窍，使我们能够真正得见你，使我们真正认识你，使我们也能够在你的光中得见我们自己的本体，得见我们自己生命的本质，得见你赐给我们的恩典的用途。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圣名。所以弟兄姊妹，这个祷告或者说灵修的经历啊，也就是让我们做一个醒来的人啊。大部分的一生呢是不知什么不觉啊，大部分人的一生是生活的一种梦幻状态的，有的是黄粱美梦啊，有的是发财梦、神仙梦啊，做的比较大的是中国梦。所以大部分人的一生是生活在啊一种不知不觉的啊梦幻梦游的什么状态。所以我们的灵修，我们的祈祷，就是来到上帝的面前，求主光照我们，使我们的灵魂什么苏醒，使我们能够真正认识上帝，使我们能够真正认识自己。所以在今天的早晨的祷告会中啊，我想我和大家分享30分钟的时间啊，然后大家可以在分组祷告。请大家翻到诗篇的23篇啊，圣经，整个的圣经是律法书，因为律法就是上帝的什么训诲啊。整个的圣经也可以说是福音书啊，因为从伊甸园中就宣告啊，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什么头，这就是原初的什么福音。那整个的圣经也是指导我们灵修的书籍啊，祷告的书籍。啊，现在很多人的祷告啊需要归正啊。其实圣经中啊最好的最丰富的一卷教导我们祷告的是诗篇的啊。当然圣经中啊最好的啊一卷啊关于祷告的啊其实是啊申命记啊。申命记是摩西在120岁行将离世的时候，他回顾他自己以及整个以色列人蒙召的历程啊，是教导弟兄姊妹如何过一个感恩的什么生活。不管是出埃及记还是申命记，其中有一个祷告的最重要的祈祷模式就是十条诫命的。今天我们想，哎呦，十诫和祷告有什么关系，我们都不知道的。所以比如说我不讲得远，马丁路德说，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啊，我们首先用十条诫命来祷告，用十条诫命对照我们有没有犯罪，我们就应当做认罪的什么祷告啊，悔改的祷告啊，我们有没有做了什么善事啊。但是一定要知道，一切美善的恩赐来自众光什么之父，我们不能够自高自大，不能够窃夺什么天宫，要归荣耀给谁啊，给上帝。所以我们要做感恩的什么祷告啊，我们有什么渴慕 啊，还没有做到，那我们也可以做祈求的祷告。但是无论如何，转而不听律法的，他的祈祷也为什么可憎的。无论如何，祷告不是我们按照自己的需要祷告，祷告不是按照自己的意识祷告，祷告不是按照人的理论祷告，祷告应当是按照神的旨意什么祷告。而神的旨意又分为显明的旨意和隐秘的什么旨意。我们当然不能够按照隐秘的旨意什么祷告，隐秘的旨意本身是我们不知道的，同时隐秘的旨意也是我们不当知道的。所以但是你也知道，那些教鬼的、行巫术的、算命的，他们也祷告的啊，他们的祷告就是试图窥探上帝隐秘的什么旨意啊，跟人算命了啊，然后你说中国将来如何啊，世界将来如何啊，川普，我们说特里普，特别离谱这个人啊，他能不能当选，那我们很难在祷告中说主啊，你告诉我啊，我这一票投谁呀？行，不要这样讲。上帝赐给你圣经，上帝赐给你理性，该读圣经读圣经，该用你的理性什么用你的理性啊，祷告不可窥探上帝隐秘的什么旨意的啊，但是祷告应当按照上帝显明的旨意什么祷告。所以说啊，十条诫命是历代圣徒祷告时借鉴的一面最好的什么镜子。当然还有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的主导文，但是主导文的核心，愿人都尊你的名什么为圣，愿你的国降临。神的国怎么降临呢？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什么天上。当神的旨意行在地上的时候，就是神的国什么降临，就是神的名被尊什么为圣。但是神的旨意行在地上，这不是指隐秘的旨意，隐秘的旨意你不用求也不用祷告，上帝必然成就他定旨要做的什么事情的，没有人能够拦阻上帝的什么隐秘的旨意的。但是祷告我们所寻求的是主啊，求人更多的愿你的啊，遵行你的旨意，更多的爱上帝，更多的爱人什么如己，求主更多的使人能够归向他的什么律法，因为神的律法显明了上帝的什么公义。什么叫公义？那公义就是把别人当得的归给人家，把上帝当得的荣耀归给上帝，把他人当得的尊重归给什么他人的。当我们讲到荣耀的时候，我们首先的荣耀应当归于谁啊？上帝。但是人也会得荣耀的，人也当得什么荣耀的。那中国教会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卑微，有的时候我们甚至啊行事为人卑鄙，没有荣耀观。所以当我们讲到基督徒的生活，基督徒的灵修的时候，我们不仅要得救还要得胜，但是最终我们要得什么荣耀的。因为上帝当初造人就是以荣耀尊贵什么为冠冕，所以我们得救不是目的的啊，得救要得胜，得胜最终要得什么荣耀啊。今天中国教会我们需要得胜的信息，我们需要得荣的什么信息啊，我们不需要苦难的信息啊，因为苦难不能够安慰人啊，苦难不能够激励人啊，苦难不能够吸引人。所以使徒保罗说，我们现在的苦处与将来要得的极重无比的荣耀就不足什么介意了。你怎么能够轻看现在的苦难？你怎么能够胜过眼前的苦难？你必须要想到上帝让万事互相什么效力，不仅使我们蒙召，不仅使我们诚意，最重要使我们得什么荣耀的啊。这你看一节经文，请大家快快看到罗马书第八章，因为这些经文的意思啊 在字句上向我们是显明的，但是在真理和灵力上向我们教会，向我们很多人是什么隐藏的，就是你从来没有深刻的意识到，你也从来没有深刻的体验出来，你当然也没有什么传讲出去。所以从字句上看是显明的，但是就其经义而言，对我们仍然是什么隐藏的。所以在罗马书的第八章三十节啊，我给大家读，说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这是指呼召，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什么为义，因信称义。但是弟兄姊妹一定要知道，因信称义不是拯救的目的的，因信称义不是基督徒生命的中心的啊，因信称义这是基督徒生命的开端的。那称义的道理，悔改的道理，那是基督教训的什么开端的。现在我们基督徒灵命不成熟，教会不成熟，就是因为我们围绕着开端老驴推磨转来什么转去，一转转了25000里，其实还是原地什么打转。所以这说你不光是因信称义不是目的的，所成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什么荣耀。所以我们身上应当是君尊的祭祀，圣洁的国度，属上帝的子民，要彰显照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什么美德。我们的身上应当有先知的那种睿智，我们应当有祭祀的那种圣洁，我们应当有君王的那种什么尊严，我们要活出上帝子民来自上帝所赐的那种荣耀的。当然我们从法律的角度而言，那我们就说上帝赐给我们生命、自由、追求幸福的什么权利啊，就是人权、天赋、天赋人权。好，我们回到诗篇的23篇，说弟兄姊妹，唯愿我们在这次的灵修与祈祷中，你牢牢的记住在你的生命中三个德，第一个是得救，第二个是得胜，第三个是什么得荣。如果你还没有认罪悔改，那你需要的是什么得救。但是你已经认罪悔改了，你知道已经得救了，但是你需要的是什么得胜，得胜，得胜，要胜过世界的诱惑，胜过撒旦的攻击，胜过自己的什么老我。所以在启示录上，上帝写给亚细亚七个教会的共同的呼召，就是得胜的，得胜的，得胜的必得那荣耀的什么冠冕的。所以今天对于大多数基督徒而言，我们没有得胜的意向，我们没有得胜的心智啊，我们没有那种得胜的追求。那我们看这个世界，看我们自己，我们常常讲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啊，教会软弱，我们要高兴欢喜，因为耶稣基督来的日子快近了。所以我在神学中就称之为是一种被动的、消极的啊、失败的，甚至是自虐的一种神学啊。这种神学在啊，我希望这个词汇啊，更多的人领受，叫破传论。什么叫破传论呢？这是出自穆迪的，穆迪就说整个世界就是一艘破船，这艘破船会随时的沉底，所以不要对这个船修修补补，就是要捞人，拯救灵魂，捞一个算一个。所以我们看到现代大多数教会，包括欧美的教会，欧美的教会为什么基督教，为什么教会本身被边缘化了，本来教会是真理的注释和什么根基，现在教会发布出一种先知先行的声音，因为教会自我放逐，教会是自我弃权，教会认为政治了、文化了、大学了，这一切都是一艘破船，没有必要进行修补，没有任何修补的什么价值，我们只要拯救灵魂什么就可。所以这在神学上被称之为破船论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不仅要得救，还要得胜。我们越是得胜， 越是分别什么为圣，我们就身上越有主所赐给我们的荣光，我们越就在主里得荣耀的。好，请大家翻到诗篇23篇。所以说圣经中，圣经本身是一个祷告书啊，十条诫命啊是最好的祷告指南，当然主祷文啊也是祷告的规范，但是诗篇的150篇每一篇都是很好的教导我们祷告的。在诗篇23篇啊，我们用祷告的心情来记录这首诗篇，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所以弟兄姊妹，平常我们领受家教，我们领受社会的教训，我们领受甚至教会的教训，这些来自个人的，来自家庭的，来自教会的，来自国家的，不要说他们有意识的蒙蔽我们洗脑，哪怕他想教导给我们最好的东西，因为是有限的，有罪的，有死的，没有人的教训是完美的，牧师的教训也是常常会有问题的，牧师这个人本身也会常常经常是什么有问题的。所以我们的灵修，我们的祷告，就是直接来到上帝的面前，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所以我们首先不要把任何个人、家庭、教会、国家顶礼膜拜，总是说谁谁谁说了啊，教会说了啊，爸爸说了啊，国家说了，要把那些都完全的放在什么一边，唯独来到上帝的面前，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什么缺乏，我的好处不在他以外，上帝不会满足我们一切想要的，因为人心不足的，人心本身就是无底洞的，但是上帝会满足我们一切真正需要的。然后说他是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什么水边。上帝赐给我们啊万有，赐给我们世界。圣经甚至说，要上帝给人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要生养众多，遍满什么地面，治理这地，管理天上的飞鸟，地上的走兽，海里的什么鱼。那弟兄姊妹，整个世界上帝赐给谁了？上帝没有赐给国家，上帝也没有赐给教会，上帝是赐给了每个人，在上帝面前啊，都有君王的荣美，每个人在上帝面前都有上帝的什么形象，每个人都是不可剥夺的，每个人都是不可什么替代的，每个人都有上帝的啊赐给我们的荣美的。说弟兄姊妹，不知不觉我们就会被家庭吞噬，不知不觉我们就会被教会吞噬，不知不觉我们就会被国家吞噬。家庭是上帝设立的蒙恩之道，教会是上帝设立的蒙恩之道，国家是上帝设立的蒙恩什么知道。但是这些蒙恩之道，关键是引领我们到赐给我们的恩典的上帝什么面前的。好，弟兄姊妹，让我们看到第三节，第三节就特别说他是我的灵魂什么苏醒。很多人喜欢青草地，尤其是躺在那里，很多人喜欢溪水边可以用手机照相，但是很少有人喜欢他是我的灵魂什么苏醒。啊，对于基督徒而言，最可怕的是我们不苏醒，我们也不想苏醒，我们难得糊涂啊，永远唤不醒啊不想醒的人啊，你唤醒他了，哎，别唤醒我，我觉得睡觉做个梦挺好的，这很可怕的。说上帝给我们最大的赐福不是青草地，上帝最大的赐福不是溪水旁，上帝给我们最大的赐福是什么？他使我的灵魂苏醒，并且引导我们走公义的什么道路。 说弟兄姊妹，我们在人世间要走义路的，但是弟兄姊妹，中国教会1500年，尤其是今天，我们不知道什么叫义路的，因为我们没有人真正在基督里宣讲上帝的律法的，没有上帝的律法，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公义的什么道路的。说弟兄姊妹，中国尤其是所谓从鸦片战争以来，道路何在？路在什么？何方？中国人的出路是什么？国家的出路是什么？民族的出路是什么？文化的出路是什么？教会的出路是什么？个人的出路是什么？所以上帝引领我们，但是上帝首先不是赐给我们道路，上帝首先是他是我的灵魂什么苏醒，否则道路就在你的脚下，道路就摆在你的眼前，但是你不走正路，你不走义路，你单单的走什么邪路的。所以上帝使我们的灵魂苏醒，目的就在于使我们走什么路啊？走义路，走公义的道路，一定是圣洁的道路，圣洁的道路一定是自由的道路，自由的道路一定是幸福的道路。很多人都寻求幸福，很多人都寻求自由，但是很少人真正是求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上帝什么同行的。然后第十节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常常遭遇死亡的危险，但是也不怕遭害。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早晨我和同工灵修的时候还翻到诗篇，你翻到诗篇应当是27对，好，我们同工记住了啊，在诗篇的27篇的第一节，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说弟兄姊妹，我们来到上帝面前，上帝恩待我们，赐福我们，首要的标记，重要的标记，核心的标记，就是你不再怕那不当怕的。和人最大的困局就是怕那不当怕的，却不怕那当怕的。而是当你怕那不当怕的，你就陷入了网罗，前怕狼，后怕什么虎，基本上是举步什么难行的。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就看到在启示录，请大家翻到启示录，我们常常讲说那些下地狱的人都具有什么特征呢？你就看到在启示录21章第8节21章第8节，找到你可以一起读1、2、3。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份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这就是第二次的死。你看这儿，将来下地狱的，首先不是不信的，甚至也不是杀人的，因为很多人不信就是因为惧怕担心，很多人杀人是因为害怕得罪上司，上面有命令，上面有制度，让他杀人他就什么杀人，因为惧怕那不当惧怕的，因为不怕那当什么惧怕的。世上的各种邪恶都是从这种不当惧怕的惧怕什么出现。所以你看到当保罗讲到人的罪恶的时候，人杀人流火，杀人流血，脚步飞快，然后保罗分析一句话，他们的眼中不怕神。但是当我们讲的敬虔生活的时候，敬畏耶和华那是智慧的什么开端，但是那讲的 the fear of the Lord 就对上帝的 当有的那种惧怕之心，反倒是智慧的什么开端。和弟兄姊妹，我愿尤其是在我们目前的中国，尤其是在我们几千年秦始皇的大一统，就是让老百姓什么两招，第一招是愚你，蒙蔽你，第二招是什么吓唬你，让你惧怕。那些聪明的人让你惧怕，这样你就不敢说话，不敢做事啊。然后那些愚昧的人怎么办呢？就让他妹妹你要大胆的往前走，那就给人做什么做炮灰去了。所以撒旦有两大诡计，那些愚昧的人让你大胆，那些有聪明的人让你什么惧怕。所以我们不要做傻大胆，也不要自以为有智慧却惧怕。那自以为有智慧却惧怕的，根本上缺乏敬虔的智慧。因为敬虔的智慧首要的特征就是怕那当怕的上帝，不怕那不当怕的任何的受到什么之物的。好，我们回到诗篇二十三篇，所以说哪怕我们走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为什么呢？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啊。这个方面内容都非常丰富，我们无法一一展开。但是第五节说，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什么宴席。这节经文很深，那些乐观主义者常常看到的是宴席，悲观主义者常常看到的是什么敌人。看到敌人的吃不下饭去，看到宴席的喝醉了。所以真正的敬虔是在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之间保持什么平衡，或者说的更精准一点，我们基督徒应当是彻底的悲观主义者，但是我们基督徒也当是彻底的乐观主义者。那真道的平衡，那心灵的平衡，就在彻底的悲观主义和彻底的乐观主义这两极之间保持什么平衡。什么叫悲观主义呢？当我们想到自己，当我们想到教会，当我们想到中国，当我们想到全世界，当我们讲到整个的受造界，如果没有上帝，如果上帝任凭我们在罪恶中灭亡，那么我们都是死路什么一条的。所以耶稣说，骆驼要富人进天国就像骆驼穿过什么针眼，难不难啊？骆驼穿过针眼难不难？一点都不难。为什么？因为骆驼从来不会穿过针眼。那个原文也不是难的， is impossible， 不是难的，是不可能的。但是后边翻译也就比较准了，在人是不能的，在上帝没有什么难成的事。所以说真正的现实主义一定要有悲观主义的色彩，一定要有悲观主义的看见，要对自己，要对爱情，要对荣华富贵，要对民主，要对国家，要对全世界，要有彻底的看破看透，放下悲观，不要抱任何的希望，这样你就落地了，你就踏实了。但是这也是天赋世界，哪怕罪恶猖獗，上帝仍在什么掌权，和上帝在敌人面前为我们摆设什么宴席。所以他用油膏了我的头，为什么不说用油膏你的脚丫子呢？啊，用油膏你的手也好啊，用油膏你的刀，膏你的枪也好啊。为什么他用油膏了我的什么头，让你做一个有头脑的人，让你做一个有理性的人，让你做一个真正的明白人， 啊，不要做心里什么糊涂的人，要让你的灵魂来统帅你的身体，要让理性来统帅你的情感，情感统帅你的什么意志，啊，不要被身体的某个部位牵引走了，要顺应上帝，他用油膏了我们的什么头，啊，所以而且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应当发挥带头的作用，啊，现在教会没有发挥带头的作用，要带头去思考，啊，要带头去付出代价，要为这个世界树立真理的什么旌旗的，所以圣经上帝给我们的赐福是做手不做什么为的，所以他使我们的福杯满溢。如果你没有灵修，没有祷告，很多人的服事，尤其是做童工的、做牧者的、做父母的，服事服事觉得很痛苦，觉得很挣扎，觉得非常什么枯干，就跟挤牙膏一样，挤挤挤挤，最后剩下都是铁皮了。所以我们这些服事啊，都是外界的服事，我们这些服事都是疑问的服事，我们这些服事啊，都是人眼球的什么服事，但是我们缺乏的就是他用油膏了我的什么头，使我的腹背什么满意。说是腹背满意，就是说当我们真正认识神、经历神、领受神的大爱、领受神的大光，这样我们在家庭中、我们在教会中、我们在上帝带领我们所去的一切的地方，我们的服事不是来自外界的压力，也甚至不是来自外界的需要，外在的压力无穷无尽，外在的需要无穷什么无尽，我们的服事应当是他用油膏了我的什么头，使我的腹背什么满意。我们的奉献、我们的服事应当来自我们的心灵，来自我们心灵的内在，来自我们心灵的自发，来自我们心灵中啊神的恩典、神的恩膏的什么满意，就是来自我们内在的自然的生命的流露。如果不是来自内在的，而是来自外在的；如果不是自发的，而是强迫的；啊，不是流露的，啊，而是外在的，总会流成一种外在的表演的性质。啊，这个方面请大家思考。然后第六，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和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啊，不要求恩惠，也不要求幸福，所以耶稣说你们要先求上帝的什么国，先求上帝的什么义，你所需要的一切上帝都是什么知道的，必要什么加添给我们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啊，求恩典、求礼物、求能力，但是我们唯独不求上帝本身，我们唯独不求他的国，也不求他的什么公义。当我们真正先求上帝的国度，先求上帝的公义，那就会有恩惠慈爱什么随着你。这个地方我讲的就很简单，人站在这中间，你不要总是回头求，哎呀，我需要恩典，我需要祝福，我需要金钱，先不要这样求。你要求主啊，你的国度是什么？你的公义是什么？我怎样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什么相称？你赐给我的意向是什么？你赐给我让我活着干什么？啊，我不要违背来自天上的什么意向，甚至不以自己的性命什么为念。当我们这样先求神的国、先求神的义的时候，就会有恩惠慈爱什么随着我们。所以寻求幸福的人永远得不到幸福，啊，寻求爱主爱人的就会有幸福随着他，啊，这是这个诗篇的经历。好，所以最后说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什么殿中，这有两个含义的，一个含义是我们要活在主里，常常通过灵修、通过祷告来寻求神的面， 活在上帝的面光什么之中。第二个方面，耶和华的殿是代表敬拜，代表教会，代表圣徒相同的什么群体。所以在使徒信中说，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什么教会，我信圣徒什么相同。所以我们要活在上帝的面光之中，要活在上帝所爱的人群中间啊，这就是真正蒙恩蒙爱幸福的什么人生。好，我就和大家啊分享到这里。